战保卫这个文章，让你们能够进入这里，能够这个明白的真理，能够就更好的来对待保卫这里，就是保守做这些东西的这里保守这里，我们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是谦卑受教的心，因为从你的话语里面一定得到保卫的喂养，我能够在基督的恩典跟神迹上都能够去掌控，如果你是可以保持很大的一段时间找到一些丰富的这些内容。
阿门。
我们今天大能大都拿到啊，我们今天进入第七课啊，第七课就是正式进入彼得后书啊，今天要把经文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的一到四节，就是啊，还是或者是上面24到25章啊。那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啊，上礼拜这个第六课啊，第六课进入到了什么内容？如果好像我们三个方面的重点，我们来问一下啊，三个方面的重点啊。上次的第六课是在这个彼得前书的最后一段哈，最后一段这边讲到哈，这个三个方面的重点啊。第一个是爱的色彩啊，爱的色彩，这是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的第八节啊，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啊。这边讲到说，切实相爱是最要紧啊，这是最要紧的意思，就是爱是我们最优先的目标啊。我们每一个啊来到神面前的人啊，我们领受最优先的目标就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啊。这个爱呢，也体现在啊积极的行动中，我们每一个都要热切的服侍啊，热切的来彼此关怀啊。把我们对神的爱，从神在那里领受的爱啊，能够与弟兄姐妹分享，能够流向弟兄姐妹啊。那这彼此相爱啊，在里面讲到说，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啊，所以我们在相爱的过程里面啊，爱的遮盖表现在什么地方？表现在我们啊，我们彼此服侍的时候啊，我们要一直用爱心来对待啊，不接人的短处啊，在需要保护的时候，我们要彼此支持保护啊，彼此建立啊，不要用这个用我们用爱心说出一句话来做借口啊，来把许多我们不应当跟人家分享的事情啊，来跟别人啊来讲出去哈啊，就是相爱的遮盖啊，这里面当然就有很多话。有许多地方我们可以思想啊，这是上堂课的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啊，讲到忠心好管家啊，这是在第四章的10到11节啊，说个人要照主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等等啊。啊，这边讲到哈，这个我们都是神的管家哈，神把他的恩赐赐给我们，我们是神的恩赐的好管家哈。那每一个做管家的哈，他最重要的他的责任就是为了忠心的来啊，忠心的来做好啊，这主人做出他的工作啊。所以我们要善用这个神所赐的这样的资源啊，就是我们的时间也好，我们的金钱也好啊，我们的家庭，我们做的力量啊，我们要善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资源，来，为的是要成全圣徒啊，为的是要推进福音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都要按照这个神的旨意来行事啊，要按照神的话语跟神的这种力量，我们能够尽心竭力来行事啊，能够把荣耀归给神啊。那第三个方面哈，讲到这个谦卑与顺服啊，谦卑与顺服啊。就是在前书的5章5到6节啊，大家做讲义哈，这两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来读。 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人阻挡骄傲的自恩给谦卑的，所以你们要自卑，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教导你更高啊。所以讲到我们要披戴谦卑跟彼此顺服，在基督里面的顺服啊，是一个主动的顺服啊。我们一方面我们上帝赐给我们恩典啊，上帝赐给我们恩典啊，但是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啊，我们要主动的来顺服啊，不要落入这个光景，就是说这个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其实对上帝的旨意哈，我们很多明显的旨意我们是非常清楚啊，但是我们常常为自己找借口啊，我们常为自己找借口，就是呢罗马书里所说的哈，我们当做的我们不做啊，我们不当做的我们倒不做啊，倒不做，所以要顺服神的旨意哈，是主动的顺服啊。好，那我们要处在这个主大能手下啊，要真正认识到啊主的权柄，但是在做错的事情中要等候啊神的时间啊，所以这边讲到说到了时候怎么样，他必须要等到，他必须要等到啊。所以呢啊，一个神的仆人最有大的交集的时候，就是最有大的交集，这个从第一上讲有点好像有点啊矛盾啊，最伟大的就是最谦卑的啊，最谦卑的啊，这是圣经的一个非常啊矛盾的真理。好，那我们继续来进行我们今天的，你看今天这个只有四节经文啊，是我们今天的啊可以挖深一点啊，今天我们多挖深一点啊，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后书第一章一到四节，一起来读来。
做
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义门之子，也因那应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实，愿恩惠平安，让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接近我们更是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意义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情欲的败坏，又得以实现的信心的份。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说做耶稣基督仆人的使徒的西门彼得，就是告诉我们哈，这个这封信谁写的哈，是西门彼得写的哈，他写给谁呢？写给谁呢？因我们的神他救主耶稣基督之义啊，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写给那个跟他们一样啊，跟他们一样有这个得到这个神的宝贵信心的，换句话就是跟他们一样都是信耶稣的。写给这些啊，跟他一样啊，是基督的门徒啊。好，这边我们看到哈，有个方面哈，第一个呢，我们看到哈，彼得采用一个双重的称谓哈，表明他自己是这本书的作者啊。他称自己什么？是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哈。那这是两个身份哈，对于基督徒来说哈，对基督徒社会上最低的等级是奴隶啊，是奴隶。你记得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啊，当时的这个奴隶哈，奴隶制度是这个在所有的社会里都是非常普遍哈，是非常常见的哈。那社会上等级最低的是奴隶哈，最低的奴隶。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啊，这个。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奴隶里面还分更不同的奴隶啊，还有啊，这个比较高的，比较低的啊，就是真正比较 较高比较低的啊，啊，这个我觉得在这里种的这个字啊，表明它是一个，表明它是真正最低的啊，最低的啊。那反过来哈、啊，就是对基督徒来说哈、啊，最崇高的职分、啊，除了耶稣自己之外哈、啊，就是使徒哈、啊，就是使徒的职分哈、啊。啊，我们先看使徒哈、啊，使徒是耶稣直接委派的权柄啊，很权威啊。啊，使徒的权柄啊是耶稣啊直接赐，直接赐给他们啊，当耶稣。当耶稣当中跟随耶稣的很多人啊，就是从所有的跟随他的里面啊，亲自拣选了十二个啊，十二个门徒啊，十二个门徒，就是我们今天认识的这个使徒啊。当时耶稣把这个正式把这个权柄，把这十二个召来的时候啊，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四十节说，他说人接待你们啊，接待你们这十二个人啊，当然后来还保罗啊，保罗接待。这个之后啊，人在特别环境下真是好的，这是他以前的事情啊。但当时在场的这个人啊，也是跟他们说啊，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谁是差他来的？就是谁？他后来是父神上帝哈，父神差派耶稣哈，他带耶稣到这世上来啊，主耶稣奉父神的差遣到这世上来啊，道成肉身啊，成为我们的救主啊，所以呢，他主耶稣说接待我啊，就是接待那差我来，换句话说是接待我就是接待父上帝啊，接待父上帝啊，那人如果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啊，这里面很清楚看到哈、啊，这个啊，这使徒的权柄啊是多么大哈、啊，甚至你去看这个东西里面，主耶稣赐给他们什么样的权柄？赐给他们医病赶鬼啊，传福音的权柄啊，传福音的权柄啊。那在这个教会历史上哈、啊，常常有很多的人啊，这个不愿意承认啊，不愿意接纳。到今天的时候，才看到很多人说什么？很多人说，我只信耶稣哈，是其他不信的。啊，这句话听起来很属灵哈，很属。但是我们如何认识耶稣？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相信耶稣？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就是靠着使徒他们所传讲的哈，使徒把耶稣。把耶稣的真理啊传给我们啊，所以呢，然后就说在这书里面讲到哈、啊，离开圣经当中使徒的见证啊，我们对耶稣就一无所知啊，一无所知啊。四福音书哈、啊，有两卷是使徒写的，一个是约翰，一个是谁？一个是马太啊，这两个是对不对？那路加跟马可呢？他们本身虽然不是使徒，但是他们所写的福音书哈、啊，都是从使徒那边来的哈、啊，都是从使徒从彼得那边来的哈、啊。还有，所以呢，所有的福音书哈、啊、里面所见证的耶稣哈、啊，所描写的耶稣都是使徒亲自见到的哈、啊。所以我们在使徒里面看到彼得说啊，彼得说这个耶稣哈、啊。是他亲手摸过、亲手看到的啊，亲手看到的，他们见证啊，所以我们离开的使徒，这就是对耶稣是一无所知的啊。所以呢，在这个教会初期的时候，有很多这样的异端出来了啊，他们来挑战这个啊，挑战这很多使徒的权柄啊，啊，即使到今天也很多，也有很多人在挑战这个保罗的权柄等等啊，这就是教会啊，从古到今啊，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那早期有一个很有名的教父叫做艾瑞里啊，艾瑞里说了一句话，他说：“没有人能够拒绝那，能够拒绝耶稣设立的奉他的名教导的，却说自己拥有耶稣啊，这句话是他们属于耶稣啊。正如人不 不能够拒绝神所设立的最大的解释，就是耶稣自己啊，啊，就是最大的事情，这是耶稣自己，反正就是。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也是什么？我们也是基督的祭司啊，我们也是啊，我们也是做，我们也叫传扬神的福音啊。这我们从耶稣这个最大的使徒里面啊，我们也领受这个在马太福音和撒旦里面讲的啊，这个大使命，大使命。但这些都是透过这个透过自己的教导，我们才知道。所以教会又怎么说？教会是建立在哪两个根基上面？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面。教会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面。所以他说，正如人不能够拒绝神最最大的使徒，就是真正最使徒。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六节里面说到啊，说什么？拒绝我来，就是拒绝那差我来的啊！拒绝我的就是拒绝那差我来的。这主耶稣说，主耶稣说的话啊，你不能够拒绝我啊！啊，你能够拒绝我，因为拒绝我就拒绝那差我来的啊！那对使徒来说呢，人如果接待你，就是接待我啊！所以这个逻辑是很清楚的啊，很清楚。所以呢，他说在这里呢，彼得宣告基督教会里面最高的权柄就是他是基督，是主啊，他是主啊，我们来就他是基督的主啊。我们要从这个梦里面出来，在家里，里面就要耗上这个。为什么要读这个两个对读？像大读对读怎么样？啊？没有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我不要对读，就是不要对读，就是说，就是那个在对读。OK， 谢谢谢谢。好，这边我们已经先讲过了哈，就是在这里呢，彼得是宣告基督教会里面最高的权柄，这就是他是基督徒哈。好，下面我们看到哈，他说彼得在这个同时哈。彼得一面宣告他是使徒哈，另外呢，啊，彼得也跟这个使徒保罗一样称自己为奴隶啊。我们保罗书信里面看到，他保罗同样称是为奴的哈，是为奴的。我们说啊，做义的奴仆啊，怎么样？他这句话呢，等于是说啊，彼得呢，同时是基督徒群体当中最大的，就是最小的，最大的是使徒，最小的是奴隶啊，最小的是奴隶。那在彼得，我们刚刚提到哈，彼得在这里用的，他用的词在原文里面，我们说希腊文哈，叫做 doulos 啊，就是希腊文里面描述这个奴隶有好几个字哈，啊，他这边用的是 doulos， 这个 doulos 指的是什么？是你买回来的奴隶哈，买回来的奴隶哈，这个买回来的奴隶也在奴隶当中呢，地位是最低的哈，有些是在家里一直坐在家里面。在家里面的奴隶啊，他们地位会比较高哈，像比如说什么，比如说约瑟后来就变成波提法的什么，就管家哈，啊，他虽然是奴隶的地位，但是他在波提法家里面哈，他实际上是什么，他实际上地位是很高的哈，那地位是很高的。那这边呢，这边这个保罗，不管是保罗还好，也是彼得来讲。都深深他们自己是 是农业业是种下买来的哈，你看这个税收税收这个那个几分之那个幅度很大，它是种下买来的这个福利哈。好，彼得跟保罗都把自己看作是基督的奴隶哈，那很重要哈，这个概念哈，这个概念也适用于耶稣满足的每一个人。耶稣满足的人生，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都是一个接受满足的，是不是？所以这句话是应用在啊，是完全适用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都是基督的奴隶啊，我们都是基督的奴隶啊。啊，那啊，只不过上面这两个词非常深刻啊。他说，耶稣将我们这么，将我们从为奴的状态拯救出来，我们原来是从，我们原来是什么的，什么的奴隶？我们是罪的奴仆哈，我们罪的奴仆。耶稣把我们救拔出来哈，将我们从为奴的状态拯救出来，他告诉我们什么？所以天父的儿子就叫我们自由，就真自由。我们这个自由是从是什么方面自由？就我们不再被罪辖制，不再被罪管辖的那个自由啊。那耶稣说这是真自由啊，因为天父的儿子哈叫我们自由，就真自由。这是这样的意思啊。但是呢，一个教子的意思在哪里？可以从罪的奴隶下得救的人啊，进入一种新的奴隶地位啊，新奴隶地位啊。他们成了基督的奴隶啊，基督的奴隶。所以，他们说，如果你认为自己不是基督的奴隶啊，你认为你享有其他的自由，让你的自由本身就是奴隶。我们必须失去生命才能得到生命啊，失去生命才能有生命。耶稣说什么？你们想到哪一个经文？失去生命才能够得到生命，失去生命才能有生命。失去生命才能得到生命，失去生命才能得到生命。在福音书里头，说一下。
福音书的什么生命？你看，就像生命，如果在基督里，
基督
的这个生命，就是。
还有什么能够？没错，这是一句哈，还有啊，整个工作我跟你讲，其实讲我们这个观念的经文非常的多，非常的多哈，在书信里在福音书里都有哈啊，所以呢，他说单单从彼得对自己的称呼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切方面啊，他又是最小，他是既是最大的又是最小，他是使徒哈，他拥有从上帝那里来的赐给他的权柄啊，作为有权柄。建立教会啊，然后他又是他在做使徒的，他在做使徒的同时，他又是什么？他又是耶稣基督奴隶之，而且是最低的奴隶啊。我们都要这样的态度，都要这样的心态啊，都要这样的心态啊。我们是不奴隶啊。那他说，如果你认为自己不是基督，你还有他自己的自由。我们人生哈、啊，没有任何中间地带，没有任何中间地带。我们要么就是做罪的奴仆，要不然就是义的奴仆。没有中间路线，没有中间路线。我们要么就是信耶稣的，信神的，那我们就到了神啊。要么我们不信神，我们不信神。我们将来的路哈，将来路就是什么？用俗话就是下地狱哈，啊！记得福音书里面耶稣说的那个事情，不是比喻啊，他是不是用比喻的方式来讲的啊？就是那个乞丐哈，乞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然后呢，那个财主哈，那个财主在那 地狱里面哈，这中间得一道深渊哈，他想要渡到这边来，渡不来。那今天阿德牧师讲到一道，提到这个深渊哈，但这个深渊能够跨过这深渊，唯一的中保者，就是耶稣基督哈。所以你不信，你就在地狱啊，没有中间路线啊，没有中间路线啊，也没有什么大路通罗马，没有。没有其他的，没有任何其他的信仰能够拯救你，唯有对耶稣说，啊，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唯有借着我，啊，才能够到那里。啊，那天上人间没有剩下别人的，就靠我拯救啊，你知道吗？上面我们讲到这个，还是在第一节吧，这边说与我们同德一样。宝贵记住的人，当他说如同使徒保罗一样啊，使徒彼得也把信心定义为信徒被动得着的，而不是没有重生之人主动生发的。啊，就是有关信心啊，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啊，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要常常被提醒。我们就是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不解的哈，把那个信心啊当作是我们的信心啊。实际上我们要不管是起初还是现在还是将来哈，啊，我们的信心啊，我们信心是上帝赐给我们啊，所以他这边讲到说与我们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即使是这个时候的彼得哈，他也知道他的信心是从神里得到的，是神恩赐给我们的啊，福音是上帝的礼物啊，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赚取的啊。他这边讲到，他说这个阿弥陀佛啊，他说当你第一次听到福音以信心为义的时候啊，或许你以为是自己决定相信耶稣啊，那他这个过程中只会听到这样的光景啊。如果你不知不觉你也认为啊，一个人就是相信耶稣哈，是他自己的决定啊。那你会非常的 frustrated。有些人看起来好像你跟他说了很多哈，他好像也明白你说什么哈，对你的反应就是不信哈。啊，那如果你跟上帝祷告，上帝啊，上帝啊，求你帮助哈。让他能够相信，啊，让他能够做这个决定，让他做这个决定。我们不知不觉啊，我们犯了这个毛病，我们忘了说啊，一个人啊，不是自己决定上帝的事啊，不是什么，不是上帝的恩赐啊，上帝的恩赐，上帝的时间到了，这个是上帝拣选的啊，上帝的时间到了，他就信了，他就信了，在那个之前呢。你用各种方法都没有用，那这个意思是不是我们啊？那我们怎么办？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祷告，我们责任就是我们就是按照我们所当做的，我们就去做，我们就是大胆的去传哈，知道说什么？知道这一切都在最终的结果在上帝手中哈，所以我们不会患得患失哈啊，因为知道的不是他的决定，而是上帝的决定啊。所以呢，这边又进一步的解释哈，进一步解释哈，啊，讲到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九节哈，啊，这段比较长，我们一起来读哈，啊，这不是整个九节，但是从里跳过去哈，好，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我们活过来，我们从前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之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靠想去行，本为一个目的，和别人一样。然而神具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 事化啊。圣经说的这个神叫我们活过来，指的就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重生哈，我们重生得罪人的重生哈。当我们处在属灵上的死亡状态的时候，神因为他不可测度的恩典跟怜悯啊，是我们得到属灵的生命啊。啊，是说用了一个例子啊，他说耶稣的尸体啊，耶稣的复活啊，耶稣被钉死了之后啊，当他的尸体还在坟墓当中的时候，神的能力他不是复活哈，那不是复活。就同样的大能是我们从属灵死亡当中复活，是我们得着基督里的信心啊，是我们得着基督里的信心啊。啊，这就是神主动恩典的奇妙祝福，他让我们不配得的礼物，这个没有人是靠着自己的能力相信的，信心是神做工的结果。在我们的语言当中，我们称为宝贵的事物哈，就是有这里讲到是宝贵的信心哈。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称为宝贵的事哈，都有比较的价值哈啊。比如说很多的石头里面哈，我们有些被我们称为宝石的，因为什么？因为它的价值高过这个普通的石头，不是你去海边啊随便捡到一个石头哈，就是啊。是比较稀少的啊，物以稀为贵，比较稀少的啊，啊，最稀少的就是钻石，对哈啊，那些是宝石，因为它的价值更多普通石头啊。彼得也把我们得救的信心称作这个宝贵的信心啊。啊，这边他就说我们就是，如果有什么财产，以心理基于原则的价值，基于信心更宝贵。答案是没有啊。好，那下面讲到哈。耶稣的神性啊，还在第一节。好，我们得到宝贵的信心，他就讲到说，我们得到宝贵的信心啊，是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我们得到宝贵的信心，是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他说这句话呢，其实不是很容易理解。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哈。那这个信心指的是什么信心呢？啊，他说基本上有两个不同方向的解释啊。他第一个解释呢，是这个信心呢，这个宝贵的信心是指向那个与我们与基督的义联合的这个宝贵的信心，这个成为我们得救的根基啊。但是另外的角度是什么？他说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透过神奇妙的义啊，神奇妙的义。他乐意将信心的心理展示给我啊，不论是谈哪个结论啊，结论都是一样啊。而且我们的结构是非常清晰啊。彼得的意思是说，我们得着的礼物是从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义来啊。啊，换句话说，基督啊是从基督的义来啊。那这个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啊。所以他说，彼得不仅称耶稣是弥赛亚啊，是我们的救主，而且称他为什么？神自己啊，这是讲到耶稣的哈、啊，也是耶稣的两个身份哈、啊，耶稣的两个身份，他是什么？他是弥赛亚，是救主啊，他也是神，他也是神啊，他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的救主，但是他本来就是神，他本来就是神，所以基督是什么？基督是神的二性啊。他说新约圣经里面其实不多哈，像把很清晰的把神性归于耶稣的啊例子不多哈。那下面有耶稣几个哈，比如说哈，这个在这个大家都有熟悉的一段一段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耶稣复活之后跟门徒显现啊，第一次跟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啊，那第二次他耶稣又跟他显现啊。在那个之前哈、啊，这个其他的门徒哈、啊，其他门徒起床，后来他们信了之后呢，啊，他们就跟多马讲哈、啊，说主已经复活了哈、啊，多马不信啊，多马不信，所以呢，等到耶稣呢，多马说什么？我非要摸到他的那个，摸到他肋旁的伤痕啊，看到他手上的钉痕，我才会信啊。那主耶稣刚刚显现的时候，他就伸出手来跟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看你的肋旁，要你做什么？” 意思过说啊，说福音书里去看福音书里有关这类的记载啊，都没有基础，没有告诉我们说他是多马啊，在那个当下啊，他是真的真出者来哈、啊，而是说你可以真出者来摸哈、啊，那福音书没有告诉我们说多马是真的用手查验啊，啊意思过说，这是你做参考，你可以不一定要同意他哈、啊。他只是说，福音书上没有清楚的记载哈，说他是真的生出出来的嘛哈，好，那阿基这么说，我认为他没有，因为他认为啊，这个看到耶稣站在他面前已经足够了哈，所以多马下跪就发出一个伟大的宣告，他信了，信这位站在他面前的耶稣是什么？是他的主，就是他的神，是他就是他的神。那当然另外一个啊，也非常清楚的哈、啊、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啊，大家都会背啊，太初有道是吧，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就是神啊。他这边讲啊，这个约翰的宣告啊，不是说他道是像神，而是什么，就是神，就是神啊，为这个讲啊道啊，道真神发展啊，那基督告诉我们他是道成肉身啊，所以呢他说自己教会宣信这个耶稣的神性并非偶然啊，然而教会历史上有些人啊因耶稣的神性生长啊，到今天仍然如此啊，到今天仍然如此啊，很多的异端啊，这个异端就是出在他们不相信耶稣的人的特性啊，有人是不相信他是完全的人，有的居然是不相信他是完全的神啊，不相信他完全的神啊。他们起初呢，他们这个根本的原因都是一样，他们无法理解这个教义跟这个旧约犹太教一神教的关联啊。那毕竟他们从旧约里面看到啊，比如说生命记啊，说这个样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啊，是独一的主啊。那他们心中产生的疑惑是什么？人怎么能够宣认独一的神，又同时将神性啊归给圣父和圣灵呢？啊，那这个有关这三位一体的性质的问题啊，历史上最严重的攻击出现在第四世纪哈，就当时的一个亚流啊，亚流派异端的教导啊，亚流派教导说哈、啊，说耶稣是神造的第一个受造物啊。最伟大的受造物啊，透过这个地位最高的受造物呢，世界进而被造啊。他们用这个观念来解释新约圣经里面啊的这些经文啊，说他在万物当中是首生的啊，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啊。但是他们的解释啊，不是说因为上帝是耶稣是三位一体的那个第二位啊，三位一体第二位。他们说呢，啊，神是耶稣是神造的第一个受造物啊，借着这个地位最高的受造物，世界进而被造啊。假如说耶稣不是神，因为圣经说耶稣是父所生的，是万物当中首生的啊。假如说如果耶稣是受造物当中首生的，那么不论他地位何等的崇高，都不具有神性啊，在假如的逻辑啊。那伴随这个亚流派的教导啊，当时亚流是有很多很多的跟从的人啊，都跟从他的教导啊。那伴随这个教导来，就在教会历史上产生一个非常激烈的争论啊。这个争辩最终在尼西亚大公会议里面达到了巅峰啊。这个大会呢，就诞生了这个尼西亚信经啊，尼西亚信经啊。尼西亚信经是基督教历史上最辉煌的信条之一啊。在其中教会啊最重要的啊是宣认基督跟父具有同本质的哈 啊具有同一的存在跟永恒性啊。简单解释一下哈、这个亚流他们的观念出了最大的问题啊，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啊，他们说生啊，他们把人啊所有被造物的生的观念啊应用在这个 强加在这个圣经的话语上的话，话语上的话。所以希腊文化简单理解就是，生的话一定有一个，一定是父亲、父母亲生了有生了有孩子，动物也是啊生了后代哈、啊，生了后代。啊、但是他说啊，基督的受生在犹太，在希伯来语里面啊，并不是希腊文化的简单理解啊。我们在约翰福音的序言里面看到哈、啊，这个约翰说道就是神，之后提到耶稣就是独生子啊，在基督受生的意义上哈、啊，他是独生的啊，在他这个受生的意义上他是独生的，只有他哈、啊，除他以外没有人哈、啊，在这个意义上受生啊，基督在永恒里面生的，在永恒里面生的啊，他不是在某个时间点受生啊，他是。如此说他在永恒里面三位一体啊，是永恒在永恒里面啊，就是三位一体啊，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人类生命，他在永恒当中被生啊，在永恒里面是没有这个时间的先后的，所以圣父总是在生圣子啊，那当然这个三位一体可以开整个基督的神学课啊，可以开始里面就可以就讲不清楚啊，所以这里只是很简单的啊，啊，根据这个做这个图像啊，把主题啊描述出来啊，这样对我们帮助啊。那这个尼西亚大会是在公元325年啊，然后在这个加特敦大会啊，在20年之后啊，451年的加特敦大会上面啊，教会就宣认这个基督完全的权势啊。那其实在这个当中啊，在340年左右啊，就是我们340年左右开始的事情了。而在这个中间啊，在这个中间就是我们大家更加熟悉的什么使徒信经啊，啊，使徒信经实际上也使徒信经在这个尼西亚之后啊，在使徒信经跟尼西亚信经啊，啊，都很清楚告诉我们啊，耶稣是完全的神啊，这不是。重要是这句话哈，这不是基于哲学的猜测，是基于圣经的解释。啊，三位一体的真理啊，是现在啊，我们看到这也提到的经文，宣告耶稣基督是神，我们的救主啊。那阿基斯托说哈，那拯救我们的主啊，就像这个多马宣告一样，他说我是主的主啊。那拯救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神啊。我们的神也是我们的救主，他说因此若是神拯救你，你就真诚的救了。有很多的福音啊，宣告啊，啊，宣告这个可以，这个人可以救你，这个人可以救你啊。那唯有啊，唯有真神啊，当真神拯救你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得救了，我们就真的得救了。好，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尼西亚信经啊，我们在这个每个月礼拜四我们在读信经啊，啊，那其实我们在刚好在开会的时候，我们也想到，我们有时候可能要用一下尼西亚信经，还有加特敦信经，其实都是很好的信经啊。那我们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大部分是读信经，因为读信经比较短啊，尼西亚信经比较长，那加特敦信经更长啊，更长。但是我们以后可能我们会有时候会读尼西亚信经哈，就对你们来讲，可能有些可能是第一次看到尼西亚信经哈。好，我们起来读下来，一起来读。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父。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大地的独生，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被受造，与父同一本体，万物都是借着他造，他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着圣灵，一同童女玛利亚成肉身。在本多比拉多手下为我们钉于十字架上受难，到圣经第三天复活， 并整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有荣耀再降临，审判多人时，他的国度永无穷尽。我信实的证明是生命的从父和子出来，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他曾借众先知说话，我信独一神圣大公是的教会，我认识最得胜的独一基督。我望死人复活，并有来世生命。啊，所有的信经啊，所有的信经都是跟信条一样啊，都是什么？都是推敲再推敲，经过啊所有的圣经的这经文啊，都摆在仔细的推敲啊，来写出来的哈，写出来的，他们的用字都非常非常的精准啊。你看哈，这个就只有讲到耶稣的时候，他说什么？是为父所生的。讲到圣灵的话，怎么说？是从父那里是什么出来的啊？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说哈啊，他是从父汉子所出的啊，这在原文里头是完全不一样的字啊，完全不一样的字啊。所以呢，啊，那我们进入第二节，愿恩惠平安使你们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加给你们。我们讲到哈，新约书信的问安呢，经常提到这个恩惠的平安啊。你去看这个保罗书信啊，彼得书信啊，所有书信都常常提到恩惠跟平安啊。那恩惠跟平安这两个概念也是深深根植于这个旧约的历史啊。比如说我们在啊，无论是多少钱，不管是杨牧师也好，王牧师也好啊，阿德牧师也好啊，在这个我们崇拜完的最后这个祝福的时候啊。也常常用到这个经文啊，说什么？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眼，赐你平安啊！所以这个平安跟这个恩惠啊的观念啊，是根植于作为整个圣经里面的啊。那平安的观念对犹太人来讲非常的重要啊，以至于他们成为彼此共安的基本。啊，一直到今天哈、啊，犹太人仍然会用愿你平安来问候朋友哈。这个两个人有个见面哈、啊，见面第一句话哈、啊，然后就是愿你平安啊，愿你平安，然后啊，而对方也会回应说也愿你平安啊。啊，对他们两个平安是应该是最重要的。好、啊，他说，但是在这里哈、啊，彼得的祝祷有稍微有些许的不同哈、啊，他没有简单的说愿恩惠平安加给你啊。保罗在很多书信里都说愿一块平安加给你啊。但彼得在这里，我给你加了一个，然后加了一段话啊，然后愿恩惠平安哈，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啊，多多的加给你们。他说的是恩惠平安的倍增哈。那这段经文呢，里面包含一个在十六世纪引起巨大争议的，就是改教之后哈，啊，改教之后，这个在教会里面。一个巨大争议的内容啊，就是这个争辩归根到底的这两个观念啊，是我们的争议啊，两个不同的争议观啊，不同的争议观啊。天主教的争议观啊，就是古称旧教啊，当时旧教跟新教啊，改教就叫新教啊。啊，这个天主教呢，认为这个争议是神的恩典啊，是被注入我们的人。他们说，这个公义恩典主要来自于圣灵啊，啊，起初是透过其恩典被注入到人的灵魂啊。其实应该这个没办法展开啊。其实这个就是，这是这里面看到，这里面要很多的问题啊，不单单只是这个公义观的问题啊。啊，他们认为恩典主要来自于圣灵啊，这个很大程度告诉为什么天主教啊，到今天中他们非常注重的啊，因为这些礼仪啊，包括这个七啊，包括刚才对他们讲啊，那个重要性啊，高过圣经所给赋予他的重要性啊，包括这个人称义啊，他们认为这个啊， 透过洗礼啊，恩典被注入到人类灵魂里面啊，或者在灵魂当中成为一个习性啊。所以说，经常用数量来谈论恩典，或许只是比喻意义上量化东西，就是说恩典是通过注入灵魂的量来衡量的啊。天主教认为最初由洗礼注入的洗礼恩典会增加或减少啊。那可以要用到初一恩典的加增，意思是增益，可以增加，也可以衰减。好，那我们看这个改革中的，我们宗教改革的一些经济教育之间，我们先想一下，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是什么呢？初一恩典可以增加一些。为什么？那就要因为这些错误的观念，发展出很多错误的教导，很多错误的教义啊。比如说什么？比如像丰盛啊，宗教很喜欢丰盛啊，这个特别伟大的啊，特别伟大被他们要称他为，啊，他们被称为圣徒啊，被称为圣徒啊，到丰盛，好像我们听说啊，最近还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年轻20岁的年轻人啊。他因为做很多公益事业，做很多公益事业啊，啊，结果呢，他死了之后啊，他死了之后，这个新人教导他，要封他做圣人，封他做圣人，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我没有看细节，对我有细节什么记得，我们可能会啊，记录进去。但是这么一件事，就是这个历史上一样都有。那这些被封圣的人，他们就反正什么问题？很多人这些圣徒，他们可以跟圣徒祷告，因为他们这个称义的恩典是可以增加，可以减少。怎么样增加呢？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多做好事啊，积功德啊。啊，那这些伟大的圣徒呢，他们的功德非常的多哈，就是普圣啊，可以给别人。你看，这发展出来的。这个错误有多少？就是因为这观念上的错误。那我们来看正确的观念是什么？宗教改革因信称义的教育里面说，由于称义不是基于神恩典的注入，而是基于基督实际的归算，因此信徒的称义是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为什么？因为基督的义是完美，就永远不会什么，永远不会减少。那我们也永远无法增添基督的义。我们有什么义行啊？那是我们应当做的啊。但是我们的义行更不能够增添基督的义啊。那反过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啊，当我们相信这个义啊，基督的义的是归算给我们的啊，是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的啊。那是不是这个会帮助我们吗？帮助我们对。我们敬拜里面有那个敬拜里面有环节是什么？认罪，悔改，然后我们有一段什么？这段经文是什么？是我们得救的确信，我们得救的确信啊！这个会让我们知道什么？既然基督一直归算给我们啊，所以呢，我们不会失去我们的救恩啊，我们不会失去我们的救恩，我们会增加也会减少啊，会减少。下面啊，接着来啊，他说：“如果称义的恩典不能够增加，也不能够减少啊，那么彼得这里为什么要说愿恩惠和平安多多加增呢？”这个整个都是问题哈。他这么说是因为我们从神领受的恩典，并非独有称义的恩典是不能够增加，不能减少。但是我们从神领受的恩典还有很多哈，就保罗在罗马书里说哈。这个义正在这福音上显出来，这义是本于信，出于信啊。尽管我们称义永远无法加添，但我们的信心是可以的。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经验，是不是？啊，如果你的信心哈，你15年信的到现在哈，你的信心都还是一样啊，都没有长进的话，那是很可怜的哈，是很可怜的哈。啊，他说我 信心是要信心是可以增长的，我们信心神带领我们啊，带领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借着这样的神，借着这样的，借着这样的信心，借着我们借着话语啊，我们能够、啊、能够我们的信心能够增长啊啊，他说我们信心的力量是脆弱的，必须每日接受喂养啊，喂养的方法就是借着门门之道啊啊，最主要的门门之道是什么？读神的话、祷告、敬拜和团契的生活啊，这是门门之道啊。神借这些门门之道呢，神不断增加我的信心的程度啊，程度啊。我们在小组团契里面，我们看到其他的弟兄姐妹啊，他们领受神恩典之后啊，他们怎么样回应？我们得到激励啊，我们得到激励。我们愿意效法他们啊，像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效基督一样。那我们的信心，我们就继续不断的长进啊。另外一方面，他说成圣可以进步的。我们说成圣是一个过程，对不对？啊，我们是可以进步的啊，也必须伴随着我们的信心就是不断的长进啊。但最后的重点啊，但神一切的恩典，包括这慈爱的恩典，包括那些。真正的信心啊，增加的这个恩典啊，都不是我们凭着功德得到的，不是我们的，不是凭着我们功德得到的啊。好，那这边啊，进入第三节啊，第三节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神性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他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认识。你得把恩惠跟平安的加增跟认识神的知识关联起来啊，这是这封书信的核心的要点啊。所以下面三堂课呢，这个金星长老还会在我们几个堂还会提到这些啊。他说呢，这个初期教会有一个很大的威胁，就是诺斯底派的异端啊。啊，今天十一班我们注意简单的看个地方，这诺斯底啊，他们的异端，他们认为他们有超越的知识啊，这些超越的知识超越世俗更高等，他们直接从上帝那里领受了啊一新的启示啊，这个启示呢比这个使徒的啊比这个使徒啊所领受更高啊啊。那为了抵挡异端的知识论啊，彼得就论到真正的知识，真正的知识是从神而来的知识啊，这样的真知识可以说是神赐给他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神赐给他们从他来的知识是最最宝贵的啊。那这一段啊，他就不会说啊，他说在神的审判台前啊，我们人有很多的借口啊，啊，就是自人在审判台前啊，其中有一个借口就永远站不住脚，就是什么？神没有给我们关于他足够清晰的知识啊，啊，就是也是很多哈、啊。很多这个很多人的借口啊，很多人的借口啊，因为那是上帝自己启示给我们啊，反正这样子第二点，他神并没有把我们留在他的当中，就是乐意透过所造之物清楚启示他自己啊，这是他的恩典啊，他不仅在自然界，神在自然界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啊，往往就说啊，啊神的永无止境，无一可知的啊，所以呢。这个自然界的启示哈、啊，太阳、月亮哈、啊，星辰啊，啊，我们称之为一般启示。我们从这个上帝的创造里面可以看到啊，看到今天地球整个一样啊，从刚太阳化出来啊，这个被我们称为一般的启示啊。所以呢，所以罗老师说，整个永恒的神迹是明明可知的啊。他不单如此，而且呢，对我们这些信徒来讲啊，他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是所谓的特殊启示啊，好，然而呢，现实当中有个现象啊，只有极少数认识的基督徒会透过神的话语啊，还有热切的追求啊，就实际上让人压力啊，让人啊，那我们从现象上可以看到啊，啊，很多啊，很多学位很高的人啊，啊，他们的 IQ 会上面要高哈、啊。啊，但是对神的认识哈、啊，却跟他们的学习不相称啊。这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圣经说哈、啊，神常常拣选那些愚拙的？我们是愚拙， 方的人啊，但是却不愿意去选择他，啊啊，有很大啊，让我们骄傲啊，我们今天我们那是以及这个谦卑哈，我们的知识从让我们自高自大啊，让我们自高自大。但他说，即使是任性的基督徒啊，也只有极少数人对神话的追求啊，有这种热情啊，这个让他非常压抑啊，他在这边。他这个书里面比较一些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啊，然后他在一个小说上看到啊，在小说里描述有一个刚刚信主的基督徒啊，刚信主的基督徒，他为了要能够更好的明白这个神的这个真理啊，他就哈、啊，他就请他的这个秘书啊，把这个。圣经啊，尤其是这个戏院里面的书信啊，他请他的秘书啊，逐字把它打出来啊，逐字打出来，然后放到信封里面啊，就把那封信啊寄给他，然后寄给他，然后他打开这个信哈、啊，他说这是从上帝来的，上帝给我的信哈、啊，他用这种态度来读哈、啊，来读啊，那他的信心就很快的增长啊，很快的增长啊，那意思过说哈、啊。他说我很确信啊，我们的圣经，我们常常说圣经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话啊，啊，我们也常常说圣经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爱的语言啊，啊，上帝怎么样跟我们启示自己，怎么样告诉我们啊，他爱我们，啊，我们怎么样爱他，我们怎么爱别人啊，都是透过他的话语给我们，所以他反正之后说我很确信啊，我们的圣经就是神给我们的记忆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永远不会从基督的学校毕业啊，我们总是可以更深更仔细的研习，但愿能更准确的理解圣经话语的真理啊，就是你已经从头到尾读过圣经很多遍啊，那意思说他一生研究神学啊，仍然对神的真理啊，仍然越因为即使你看过非常多遍经文啊，啊，用这是我们的经验啊，啊，很多人经文啊，啊，你已经很熟悉了，我们就看过去了啊，我们要默想啊，那我相信你跟我一样有一样的经验啊，很多的时候有些好的书籍啊，好书籍，甚至好的解经书啊，当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哇，很多其实这简单的一句话，我们简单的看过去的一句话，其实背后有很深很深的啊，有很深很深的含义啊。我们从这里面有领受到了，我们的信心就慢慢的增长，我们信心就慢慢增长啊。好，下面再也简单的讲啊，也讲到教育重要性。他说耶稣在大祭司祷告当中为门徒的神圣代祷啊，有位愿意他的见证相信的人代祷啊，这就意味着说啊，你看我也包含在内啊，记得那样祷告吗？大祭司的祷告啊，他说我为他们祷告，也为那些因你的话而信的人祷告啊，这就包含你看我啊，他说我们这次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用真理使他们神圣啊，这就是彼得在这封信他就告诉我们的内容啊，啊，那根本来说，整本圣经就是在教导教育啊，所以这个教育的重要性啊，教育的重要性啊，他说呢啊，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神学家哈、啊，你可能以前也听过这种说法啊，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神学家哈 啊, 啊，不是都应该是都是神学家，因为我啊，什么叫神学？什么叫神学？神学就是学神啊，就是学习有关神的一切的事情啊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学家。我们当然不是，就是这个学术地位上的神学家哈、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认真去读神的话哈、啊，去读圣经的话，我们都会有自己的神学观念啊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都是神学家啊。他说，不论我们是否愿意啊，因为每个基督徒都有一套神学。有的基督 督的神学是很糟糕的啊，错误很多的啊。而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有神学知识，而是在于我们的神学是否正确啊。圣经赐给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感觉良好啊，不是。有人出问题在什么地方？有人在身上出问题是什么？有些经文他读了之后他不喜欢，他就不信啊啊。那也听过一个故事，不讲不是一定是真实的故事啊。有人说这个有一个人读圣经啊，他觉得他不能够相信的部分啊，不能相信，他用剪刀把它剪掉，把它花掉，过不了多久哈、啊，他整个圣经就没有了，因为几乎很少有他能够喜欢或能够接受的话，你不要悔改啊等等这些话哈、啊。圣经赐给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感觉良好哈、啊，而是为了向我们启示神的真理啊。这不是抽象的智力游戏哈、啊，神的话语赐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认识神跟认识丰盛的荣耀哈。虽然说我们越是学习神的知识，就越认识他，你就更有能力去爱他哈。那新约指向能力的这个字叫做 dynamite 哈，就是英文里面的这个爆炸性的事物哈。因为神的能力哈运行在我们里面，是像大药一样，是一种排山倒海的能力哈。啊，那重生是神在我们当中直接的超自然作为的结果哈，只有神才能够，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不是我们的自己的事情，上帝赐给我们。他说：“如果你是基督徒的信徒啊，那你就有了对神的事的倾向跟爱好啊，啊，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验啊，在你人生的每一刻，你遇见的神啊，你的灵魂被神触摸，这种倾向不是从你里面诞生，不是我们自己产生出来的，而是从神的灵而来啊，是透过认识那招我们的主而来的神的能力。”而且他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了我们，啊，借着他的庇护，我们就活了过来，就得到新生啊，得到新生，这是宝贵的一举啊，这是一举啊。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去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是神的性情的份啊。刚刚提到这宝贵啊，就像我们的普通词跟宝石一样，是在虚拟啊，那。好的宝石就是因为它里面的瑕疵比较少啊，瑕疵比较少啊，那也就是说的实际的价值跟我们的能力有关。那他说耶稣的义也没有缺陷啊，被杀的羔羊是没有瑕疵的啊，这是为什么？他说啊，如果说我们到了天堂啊，他相信一开头就是聆听长老们的颂歌啊，这只是第五章特别就好。神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重赞啊！这个 list 我们完成了没有？还有很多，还有很多哈啊啊！他说他是宝贵，这个宝贵出现在你的一个富贵当中啊，所以他说就是又宝贵又极大的意义啊，这个爱啊。那下面讲到说，耶稣对，耶稣在做示范。他对魔鬼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头出的一切话啊。”他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我们生活当中面临困难的时候啊，我们几乎不会想到神的意思啊。”所以相信你说，我们常常有帮助啊。但当我们身处困境的找不到脱离之道的时候啊，我们能抓住的就只有神的意思。在量的时刻，除了主的这一刻，又宝贝很大的，还有更珍贵的财产，让我们走到我们的一个尽头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不应该如此，但是我们常常如此啊。所以呢，他后面最后也提到哈，彼得后书哈，其实是彼得的绝笔，是他一字之间所写的啊，一字之间所写啊，就像保罗哈，保罗在一字之间写的平淡无奇一样啊。我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告诉这个提摩太啊，说他即将赴死，也知道很快就要离世啊。同样的，彼得在这里也宣布他即将离开这个世界啊。所以他们在这样的时刻啊，人会是想什么意思啊？所以他当时彼得也是如此啊，觉得他 方可能会讲到四天和三天哈，说我虽然行过敌人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啊。如果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还有什么不怕的？啊，这是宝贵的应许，这是我们啊，对峙而死啊。那最后啊，最后一点是教会历史上面啊，彼得后书第一章这第一章第四节，在教会时代遭到严重的那个不解啊、不足啊。有许多早期神学家认为哈，说彼得的意思是救恩最终要使我们神化，让我们成为神啊，因为我们既脱离，实际上从经历来看的话，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啊，也就是救恩使我们变得像神一样啊。然而啊，我们当下我们在当下是受造物啊，以后永远都是受造物啊，我们永远不会变成神啊，因为即使是他说了，一直是神也不能够创造另一位神。好，神的定义是什么？神的定义就是他是造物主啊，所以没有任何一个神是被造的，这被造的就不是神啊。他说一直是神也不能够创造另外一神啊，就告诉我们人怎么可能变成神啊。所以他说任何神的造物主都不能够有一个，就必然有一个开端啊。即使是像那个亚流一传说的哈，他是第一个最伟大的受造的哈，但是呢也必然是有限的哈，那都存在都要仰赖一个永恒的神哈，因此神是不能够将神性传递给其他的受造物，所以这个与神的性质有分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与神的性质有意思是，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哈，那么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只要我们有圣灵的内住，我们就有份啊！这意思不是说我们成了神，而是我们自己的灵，我们在自己的灵魂里面得享神的同在，与神的灵在有份，神已经临到我们，而且永远不能离开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好，就聊到这里啊。我本来准备了一些题目啊，这个。看大家的意愿哦，这个其他三点还没有结束哈，我们要不要这个要不要来用这个这些题目来帮助我们温习一下，还是如果大家觉得要下课要准时下课的话，那我就下次这个音档来做这个也可以。要下课哈，我刚刚下课这样好，我们要不要去？看看真，要觉得要可以留下，可以多留五分钟的举手。好，看起来还是看起来好，举手。
换
一种，换一种人举手的。
想吃饭的举手。
好，那我就既然大家都一半一半的话，那我就好，那我就做个不情之请哈，我尽量不要。对。城镇当中的路面。这个应该可以应用在所有人脸上面，在所有人脸上面，其实诚意的脸啊，也是够我们用，不会减少啊，不会减少。那当然更多的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真正的脸，我们信心增长的东西，就是够我们用啊，够我们用，就是遇到很大的困难啊，就遇到很大的困难啊，就保留了身上的三根刺，这个是没有把它挪走，但是啊，他们。看能不能很快啊， 当你比别人更不正确，你要做出正确。第一个，他自身为业务第一的仆人；第二个，他自身为业务第一的使徒。他否认自己是使徒，是徒的谦卑。第一，他既是群体当中最小，也是最大。是多选题啊，答案有时候不止一个哈。A B D， 答案对了哈。下列关于宝贵的信心的描述，哪些符合彼得后书第一章？信心是神的恩赐，不是人类主动产生的。信心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信心是教会传统传递。信心是我们基督的永恒的基业。答案是 A 跟 D。我特别做了研究改了，上次这个印章啊，这个题目都是 A B D 啊。所以你今天不要同样的期望啊，这是 A 跟 D。好，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对耶稣的称谓表明哪些教义真理啊？第一个，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是最高的受造物，耶稣被称为神，耶稣不是神，就是天主。A 和 C 对不对？以下哪些神术符合弥西亚信心对耶稣的宣告？出于神而为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同一本质，是受造物中最尊贵的一个。A B C， 那刚刚念没有白念哈。关于亚流异端的主张，哪件正确？耶稣与父同等，同一本质。亚流异端的主张哈，他们是不是主张耶稣与父同等是同等的呢？还是耶稣是神所造的第一个受造物？耶稣并不具有神性，耶稣只是守身的受造物。B C D， 大家都很厉害哈。好，下列关于恩惠与平安多多加增的理解，哪些是正确？恩惠和平安真正是神与主耶稣而加增。称义的地位可以增加或减少，成圣过程中的信心可以不断增长，恩典不是靠功德而来，而是神的赐予。C 跟 D， 还有没有 ？A C D， 答案是 A C D。A 也对哈，恩惠和平安是认识神。与主耶稣的加增，这是经文本身就这么说哈。好，关于充足的知识，哪些观点彼得的教导哈？真知识来自神，莫斯底派宣称自己有更高的知识，神没有亲自启示自己，所以人可以推脱，而是圣经是神赐给我们的信息。A D B 对不对 ？B 也对的啊。OK A B D 啊，这是我留下来的 A B D 的。啊，下列关于教义的重要性的说法哪些正确啊？神学知识会阻碍属灵生命。每个基督徒都有一套神学，神学只是学术性的智力游戏。正确的神学帮助我们更认识。D 跟 D， 是不是？啊，还有两题哈。关于宝贵的应许，以下哪些符合彼得后书的教导？这是应许帮助我们脱离情欲败坏，信徒将与神的幸福有份，与神的幸福有份地位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信徒最终会变成神。A B C。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的教导在谈论应许。下面哪些是当时的错误的理解哈？救恩使人变得像神，人类可以被神化，受造物永远不可能成为神，与神的性情有份，等同于灵神。另外这个提醒哈，好，好，不错，我还是保持我的诺言，五分钟哈，耽误五分钟，好。谢谢大家。OK， 好，我们下就停在这里哈。下面请那个。 来请回大师，就是我们做一个特殊祷告哈，就是我们谢大师。